各位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慕道弟兄，今天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安提阿教会的榜样。首先我们要看两处经文，一处是11章19到26节，11章19到26节，另外一处在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请大家翻好之后呢，我们一同来读。我们先来读第一段，《使徒行传》11章19到26节，《使徒行传》11章19到26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走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下边我们再来读第二段圣经，在使徒行传13章1节到3节。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大家知道，使徒行传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一部记载教会历史的书，它记载教会的初期如何发展、如何建立以及成长的过程，就讲到福音如何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人的经过。在28章当中有2章圣经尤其重要，第一处是在第8章。我们知道当斯提凡被杀之后，教会遭遇到逼迫，很多的门徒四处逃散，他们到一个地方就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这是一个福音在地域上的突破。但是很可惜，当他们到外地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向很多外邦人来传，而仅仅是向犹太人讲说神的福音。我们知道当中有一位门徒叫腓力，当时他逃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也向那里的撒玛利亚人来传福音，而且工作大有果效。甚至有一天他在去加撒的路上，成功地向一位埃提阿伯女王管银库的大官来传福音。但这些人都是对福音、对以色列所信的信仰有一定认识的人，严格说来，这些人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那个时代对其他四处逃散的人来说，单单传给犹太人是一种封闭。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的第13章，我们看到就另外一个突破，神就借着安提阿教会兴起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传福音到外邦的地区，也就是突破种族文化这样的限制。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就不断的发展，这样的教会不单承接了传福音的使命，而且他第一个成为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教会。因着安提阿教会这样的摆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得以3次旅行布道，一大批的教会被建立。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安提阿教会最终取代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地位，被神大大的使用，造福了许多的地区。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并不是一个由使徒所建立起来的教会，而是由一批外邦人，比如居住在居比路，就是今天塞浦路斯这个地方的人来建立的。那个时候教会发展很快，信主的人很多，因为有大量的非犹太人信主， 所以引起了耶路撒冷教会一些领袖的不安，他们就派了一个名叫巴拿巴的人去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巴拿巴，圣经说他是位好人，被圣灵充满，又大有信心。他来到外邦人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没有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兴师问罪，也没有挑东挑西，他看到神在这个教会里边的工作，就欢喜，就感谢神。我们知道圣经对安提阿教会所记述的并不是很多，那么为什么巴拿巴对这个教会喜爱呢？为什么在以后的发展当中，这个教会大大被神来使用呢？有几点呢，我们应该知道，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效法的榜样。第一，这个教会有美好的见证。刚才我们读的圣经11章27节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换句话说，信主的人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这个教会开始的。那么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原来的意思不单单是指耶稣的门徒或者耶稣的学生，而更重要，他的本意就是说他是小基督，不但有基督徒这样一个名称，也有基督徒的生活和见证。当别人看到基督徒的时候，就好像了看见了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信仰永远不是停留在脑海里边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信仰永远不是停留在我们脑子当中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基督徒的名称从安提阿叫起，并不是偶然的。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和犹太全体遭受了一个很大的饥荒，很多人没有饭吃。这个时候安提阿教会这样一个年轻的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听到之后，他们及时向耶路撒冷的教会伸出援手，他们筹集救灾的款项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这种超越种族、超越地区、超越文化的爱，正是耶稣基督爱世人、为世人舍命的缩影。第二，安提阿教会也是一个注重教导的教会。一个好的教会，不在乎它有漂亮的建筑，也不在乎它有一个严密的一个组织架构，甚至不在乎这个教会有没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都是外壳，并不重要。真正要紧的是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属灵的素质怎么样，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又如何。中国人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知道建造一个门徒不是一天就可以成就的，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他们深深明白这一点。他们首先开始的一件事就是加强教导的工作。我们知道每个主日、每个礼拜天，我们教会都有人来讲道。我们知道教会是一个敬拜的地方，也是一个教导的地方，单单靠讲台的这样的话语的供应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知道讲台这样的一种讲道只是供应信徒一般的需要，那么我们要阐明基督教这样的信仰的真理，我们还需要有一个系统真理的教导，让我们的信仰扎根在圣经当中。那么巴拿巴在当时教会里边，他应该是一位童工，他看到这个年轻教会需要在圣经上面扎根的时候，他有胆量有见识，他就去请了扫罗来，也就是后来的保罗。我们知道扫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圣经教师，他和扫罗一同在这个教会足足教导门徒一年多，费心血在教导的事工上面。后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有根有基，不断的兴旺。第三，安提阿教会呢有宣教的意向。那么安提阿教会从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眼光，他们对宣教工作有策略、有步骤、也有重点。概括来说，他们既有本地就地方性的布道，也有远方这个普世性的差传。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开始是由外邦人所建立的教会，他们向本地的犹太人传福音，也向当地的希腊人传福音。我们知道福音永远是从本地开始的，一个忽略了本地区福音需要的教会，就无法承接 海外宣教的重任。宣教工作的原则永远是从本地开始。那么对于安提阿教会来讲，在安提阿传福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安提阿在当时是一个大都市，也是一个商业很发达的城市，那里有很多异教的场所，可以说安提阿是一个充满了偶像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传福音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灰心，他们不气馁，他们带领的人信主，使这个教会一步一步的壮大起来。安提阿教会不但他注重本地区的宣教，安提阿教会也是一个注重远方宣教意向这样一个教会。因为我们知道传福音的工作永远从本地开始，但不只仅仅限于在本地区，而是在本地区宣教的同时，把福音传到更遥远的地方。安提阿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把目光局限在一个小小地区这样一个教会，而是身体力行将福音推向更广大的合唱。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他们派出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宣教的团队，在这支团队里边，他们的原则是将最好的献给主。有谁参加这样的团队呢？其中有保罗，就是当初的扫罗，有资深的同工巴拿巴和另外几位同工。换句话说，他们将教会最好的人才、最好的同工放在这个宣教的团队里边。如果今天在我们教会里边抽掉了这些人马，我们可能没有人讲道了，我们可能没有人带查经了，可能我们没有人来训练义工班了，好像安提阿教会要垮了。然而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道路，神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神他的预备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安提阿教会因着他们的拆船，不但教会没有衰败，而且看到更多的同工他们兴起来。所以属灵的原则永远是多给多得，少给少得，不给不得。在以色列的境内有一条约旦河，从北向南，在河流流过的地方有两个大湖，一个是加利利湖，又称为加利利海，水从黑门山流进这湖里，然后又从这湖里流到下游。因为这是活水，所以使得加利利湖不但有鱼也有鸟，湖的周围可以说是水草丰茂，是个非常富庶的地方。当河水继续流到下游的时候，就到了另外一个湖，名叫死海。当源源不断的河水流进死海的时候，因为死海的这个地势太低，河水只能进不能出，天长日久，水分不断的蒸发，矿物质不断的积淀，以至于这个湖水的盐分逐渐加增，以至于没有办法生物可以来存活。所以死海今天既没有鱼，也没有鸟，也没有树木，一片荒凉。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愿意给出去的教会。那么安提阿教会如何在拆船上边来用心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他们是在人力上边愿意派出最好的人手，将教会最好的人才放在拆船的工作上边。我们知道这个团队里边有保罗，有巴拿巴，有西面，有马念，有路球，他们都是教会当中非常有经验的同工，但是这个教会愿意把他们派出去，去帮助别的地区。第二，他们愿意为拆船工作，为海外宣教的工作奉献金钱。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的会友并不是很富有，但是他们在极穷之间，他们愿意拿出钱来支持这样宣教的团队去宣教。因为有他们的帮助，所以我们才看到后来保罗三次出到这些地方去做拆船的工作。第三，他们不断的在神的面前用祷告来托住宣教的工作。我们知道宣教工作最难的就是你经常持续不断的在祷告当中纪念宣教师的工作。当你纪念的时候，神就保守这样的果实，让撒旦魔鬼不至于来侵吞和破坏。 正因为后来有许多教会像安提阿教会一样，他们愿意在宣教的事工上摆上，我们看到教会从小到大传到很多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最近我看到一份资料，是关于信主的人与不信主人的比例。这里讲到，在公元100年的时候，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是360分之1。到了公元1000年的时候，这个比例有所提高，变成240分之1。到了1500年的时候，是69比1。到了1800年的时候，是27比1。到了1950年，这个数字提到21比1。那么1980年的时候，这个比例提到7比1。1990年的时候，这个比例提到5比1。那么到了今天，我相信这个比例的人数呢，已经接近4比1。也就是说，在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信主的。神在历世历代做了许多撒种的工作，前人撒种，后人收割，这话是真的。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大陆，这么多年来有很多很多的人信主，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脚步越来越快，福音正像圣经所讲的那样，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直到地极。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相信在21世纪，两岸三地的人口将会占全世界人口的1/4。有人说，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发展将超过美国和欧盟。我也相信在21世纪，有更多的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在中国人当中产生。但是我也在想，难道这就是中国人的世纪吗？21世纪中国人在神的国度里边充当什么角色？过去我们中国一直是宣教士输入的国家，从唐代开始，不断有宣教士来到中国向我们来传福音。但是21世纪中国的宣教士在哪里？那些肯为神的国度摆上的中国基督徒又在哪里？那些敢凭信心对主说把这个地图给我的人又在哪里？直到目前为止，中国教会在世界宣教的事上还是摆上的很少。我们知道在世界有块地方，就是在北纬10度到40度之间，从西非到亚非广大的地区，这里占地图的1/3，占人口的2/3。在世界上有62个最少听到福音的国家当中，有55个在这个地区，这里也是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也是对福音最排斥的地区。那里很多人没有听见福音，他们需要听见福音。弟兄姐妹，也许你没有机会去参加这样的宣教，或许你不方便亲自去参加宣教，但是你仍然可以在经济上面，在祷告上面来纪念，来支持。你若有远方的朋友亲人和同事，你要把握机会将福音传给他们听，因为福音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也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弟兄姐妹，你喜欢安提阿教会吗？你愿意来效仿安提阿教会这样的榜样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借着耶稣基督将福音带给我们，也命令我们将这福音从我们身边带到更遥远的地方。安提阿教会之所以能够被主使用，因为他们爱主，在生活工作当中有美好的见证，有很好真理的装备，有一颗宣教的心愿。主啊，求你将这样的心智也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和我的教会如同安提阿教会一样，在神的国度当中成为一个器皿，被主来使用。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对刚才所讲的一些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和小结。 首先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教会，尽管它不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教会，也不是由使徒亲自所开拓的教会，但是它在神的手中被神大大使用，以至于后来它取代了耶路撒冷教会，成为众教会的榜样。为什么呢？第一，因为这个教会有美好的见证。使徒行传的第13章，我们看到神就借着安提阿教会兴起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传福音到外邦的地区，也就是突破种族文化这样的限制。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就不断的发展，这样的教会不单承接了传福音的使命，而且他第一个成为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教会。因着安提阿教会这样的摆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得以三次旅行布道，一大批的教会被建立。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安提阿教会最终取代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地位，被神大大的使用，造福了许多的地区。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因为那里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言谈举止有基督的香气，每个人出去都像小基督一样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二，这个教会它是一个注重教导的教会，他们不但注重一个主日的讲道，他们更注重一个主日学的教导，他们扎根圣经，爱慕主的话。一个好的教会不在乎它有漂亮的建筑，也不在乎它有一个严密的一个组织架构，甚至不在乎这个教会有没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都是外壳，并不重要。真正要紧的是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属灵的素质怎么样，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又如何。中国人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知道建造一个门徒不是一天就可以成就的。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他们深深明白这一点，他们首先开始的一件事就是加强教导的工作。我们知道每个主日每个礼拜天我们教会都有人来讲道，我们知道教会是一个敬拜的地方，也是一个教导的地方，单单靠讲台的这样的话语的供应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知道讲台这样一种讲道只是供应信徒一般的需要。那么我们要阐明基督教这样的信仰的真理，我们还需要有一个系统真理的教导，让我们的信仰扎根在圣经当中，以至于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是稳妥的，是有根基的。基督徒的名称从安提阿教起并不是偶然的，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和犹太全体遭受了一个很大的饥荒，很多人没有饭吃。这个时候安提阿教会这样一个年轻的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听到之后，他们及时向耶路撒冷的教会伸出援手，他们筹集救灾的款项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这种超越种族、超越地区、超越文化的爱，正是耶稣基督爱世人、为世人舍命的缩影。那么安提阿教会如何在拆穿上面来用心呢？我们看到第一，他们是在人力上面愿意派出最好的人手，将教会最好的人才放在拆穿的工作上面。我们知道这个团队里边有保罗、有巴拿巴、有西面、有马念、有路球，他们都是教会当中非常有经验的同工，但是这个教会愿意把他们派出去去帮助别的地区。第二，他们愿意为拆船工作、为海外宣教的工作奉献金钱。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的会友并不是很富有，但是他们在极穷之间，他们愿意拿出钱来支持这样宣教的团队去宣教。因为有他们的帮助，所以我们才看到后来保罗三次出到这些地方去做拆船的工作。第三，他们不断的在神的面前用祷告来托住宣教的工作。我们知道宣教工作最难的就是你经常持续不断的在祷告当中纪念宣教士的工作，当你纪念的时候，神就保守这样的果实 让撒旦魔鬼不至于来侵吞和破坏。正因为后来有许多教会像安提阿教会一样，他们愿意在宣教的事工上摆上，我们看到教会从小到大传到很多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安提阿教会的确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这次就分享到这里，各位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下期再会。